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在两位呢，就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呢，我们天然的组合呢，也更是满心的欢迎你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起来听，一起来参与，也希望呢能够之后呢彼此的互动，那也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当中透过不同的环节呢，我们都能够去经历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那最近呢我们都是来播送这个路加卷，还有给心灵讲故事，就是透过一些故事我们来分享一些重要的信息啊。那我们首先呢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都是对时间是有个观念的，就是我们在时间跟空间的当中呢，那对这个时间呢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那可能有的人认为这个时间呢觉得过得很快，有的人呢可能觉得过得很慢。那特别是老人家觉得，哇，这个人生怎么那么快，一下就过去了，几十年就没有了。那么小孩子可能觉得，哇，我的人生很漫长啊，觉得很慢很慢的。那我不知道我们的 Dosti 怎么去理解你的人生呢？可能我们都是有这个等人的经历啊，那你等人如果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啊、你的恋人呢、啊、你可能觉得我等多久都不在意啊，你可能愿意去等候。
是的。
可是如果你等一个不认识的人、或者是等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你觉得这个时间呢可能觉得很慢啊，如果你越等越不来的时候呢，你就心里很着急啊。所以呢这个时间呢对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理解。那我们今天这两个环节呢都是跟时间是有关系的。那我想问陈然呢，你对这个时间是怎么理解呢？
我现在呢特别有这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啊。我觉得中国人呢有两个词来形容时间特别的准确。第一个就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第二个就是光阴似箭。你看啊、哦、中国人多聪明啊、哦、他是把这个时间的这个过得很快或者时间过得很慢，这些都能用比喻的方式都能够来说出来啊、哦、这也是说得出来，就是我们对时间有很多的感性的这样子的或者是的感觉。那最主要就是说这件事情对我们有多重要，所以我们来感受这个时间。就比如说我经常跟天成老师聊天的时候啊，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可能一两个小时了。这就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会有这个感觉。
对啊，所以这个时间呢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啊。那如果可能跟你的家人啊、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时间呢好啊，就是想抓住那个时间让它慢慢的走啊。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
的
一个心态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路加卷第四章呢、我们看看这个耶稣他在最早的时候，当他进入到这个真正的侍奉的时候，进入到在地上他所做的使命的时候，他是如何看待这个时间的，如何在这个时间的当中、他把每一个重要的他所做的都能够彰显出来。我们一起来听。
路加笔下的尔撒充满着对世人贫苦、病患、苦难和伤心者的无比同情。尔撒的救恩是具有普世性的。敬请收听路加卷。
饮之乐，路加卷， 第四章。尔撒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引他到旷野40天，受易普列斯的引诱。那些日子他什么也没有吃，日子满了他就饿了。易普列斯对他说，你若是真主的儿子，就嘱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吧。尔撒回答，经上记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易普列斯引他上到高处，霎时间把天下万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力荣华我都可以给你，因为这些都交给了我，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只要你在我面前拜一拜，这一切就全是你的了。尔撒回答，经上记着，当拜主你的真主，单要侍奉他。易普列斯又引他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真主的儿子，就从这里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着，他为了你会嘱咐自己的天仙保护你，又记着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尔撒回答，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真主。易普列斯用完了各种诱惑，就暂时离开了尔撒。尔撒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各地，他在各礼拜堂里教导人，很受众人的尊崇。尔撒来到拿撒勒，自己长大的地方，照着习惯在安息日进入礼拜堂，站起来要读天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递给他，他展开书卷，找到一处，上面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我去传佳音给贫穷的人，派遣我去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又宣告主悦纳人的喜年。他把书卷卷好，交还示意，就坐下。礼拜堂里众人都注视他，他就对他们说，这段经文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称赞他，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并且说，这不是优素福的儿子吗？他说，你们必向我说这俗语，医生治好你自己吧，也必说，我们听见您在加百农所行的一切事，也该在您本乡这里行啊。他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他本乡是受欢迎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易勒雅斯的时候，3年6个月不下雨，遍地大起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易勒雅斯没有奉派遣往他们中间任何一个那里去，直到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先知艾勒叶塞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患麻风的人，其中除了叙利亚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礼拜堂里的众人听见这话，都怒气填胸，起来赶他出城。这城原来建在山上，他们拉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尔撒却从他们中间穿过，就离开了。尔撒下到加利利的加百农城，在安息日教导人，他们对他的教导都很惊讶，因为他的话带着权威 礼拜堂里有一个被恶魔巫灵附着的人，大声喊叫：哎，拿撒勒人尔撒，我们跟您有什么关系呢？您来毁灭我们吗？我知道您是谁，您是真主的圣者。尔撒斥责他说：住口，从他身上出来。恶魔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从他身上出来了，没有伤害他。众人都惊骇，彼此谈论说：这是怎么回事？他用权力能力嘱咐巫灵，巫灵竟出来了。尔撒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各地。他起身离开礼拜堂，进入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在发高烧，他们为他求尔撒。尔撒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烧就退了。他马上起身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不论得什么病的人都被带到尔撒那里，他一一为他们按手，治好他们。又有恶魔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您是真主的儿子。尔撒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麦西哈。天一亮，尔撒出来到旷野地方去，众人寻找他，一直找到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他却说：我也必须到别的城去传真主国的佳音，因为我是为了这缘故奉派遣的。于是他往耶胡德的各礼拜堂去传道。
那路加卷第四章呢，就讲到这个耶稣呢，他开始来公开的侍奉还有传道。所以在这个之前呢，耶稣呢，他这个成长的过程，他的经历，他的家谱，都在那个第四章之前呢把它彰显出来。那么到了第四章呢，就是一个重要的开始，就是首先是讲到耶稣接受洗礼。因为当时来讲，这个洗礼呢就表示他一个公开的进入到一个侍奉的阶段。那之后呢尔撒呢就被带到这个旷野接受试探，那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执事的考验，也就是他在进入到宣教或者是传福音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这个考验呢就是面对不同的一些的情况的时候，他怎么去面对？特别是这个伊布列斯呢，用这个各种的形式呢来去考验他，好像就是一个人生的考验。那么对尔撒来讲是一个侍奉的考验。那么首先呢，他说：“你若是上主的儿子。”那作为一个开始，就表示对上主的话语的怀疑。伊布列斯呢，也希望通过说服耶稣呢，来要求用快速的方法来达成这个使命啊。所以，耶稣的使命就是透过十字架来成就他的救恩。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最初的一个试验。
那耶稣呢，返回到加利利呢，进入拿撒勒的会堂，他宣读了先知书的预言，也引用了禧年的圣事，说明呢弥赛亚的身份和国度的来临。那么这个事件呢，记载在路加卷的四章十八和十九节，和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一节和二节啊。接着呢，在其他的地区呢，主耶稣呢，他也有传道医治，大约这些事情呢，提及了有三十多件这样的事迹。那例如呢，医病啊，赶鬼啊，叫死人复活和喂饱很多人。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是弥赛亚要做的工作，这也证实了主耶稣就是弥赛亚。
所以呢，我们通过这第四章呢，看到这个耶稣他在一开始出来所做事的时候呢，其实他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困难。那首先就是伊布列斯的试探，那么每一次试探，主呢用 主的话来回应，也就是用主的这个道来去回应，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武器来去回应伊布列斯的挑战。所以我们看到主呢，在任何的情况的当中，他都坚守自己所做的使命和目标。非常重要的就是用主的话语呢，来作为人生当中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用听从主的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主题是五分钟。
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
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
故事论尽人生，人生谱写故事。
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
给心灵讲故事。
亲爱的 Dusty， 我是李兰，想问问五分钟对你来说算长吗？今天跟你分享一个五分钟的故事。有一天，公园里运动场旁边的长椅上坐着一位父亲，他看着五岁的儿子荡秋千。20分钟过去了，父亲向小男孩喊着说：
儿子，你刚刚跟我说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儿子求他爸爸说：
爸爸，再5分钟，拜托，5分钟就好了。
爸爸点点头，儿子满意的继续荡着秋千。5分钟过去了，爸爸站起来叫小男孩：
时间到了，走吧。
但是小男孩舍不得走，又求爸爸：
再5分钟，爸爸真的只要再5分钟。
爸爸坐了下来说：
好吧，再5分钟。
5分钟又过去了，爸爸走过去叫儿子：
走吧，该回家了。
这个时候，小男孩正和旁边一个同年纪的小孩在玩沙，又舍不得走了，他就再求爸爸：
最后一次，真的最后一次，5分钟，拜托。
爸爸想了一想，摸了摸儿子的头：
真的最后一次哦，等下一定要走哦。
旁边一名女士看到了这幅景象，忍不住说：
你真是个有耐性的爸爸。
这名父亲笑了笑说：
以前的我是个很没有耐性的爸爸，自从我大儿子死了以后，我就变得很有耐性了。
他继续说：
前年我大儿子在这附近骑脚踏车的时候，被一个醉鬼开车撞死了。我以前总是没有耐性陪他玩，他要求我再玩5分钟的时候，我总是拒绝，父子俩常常闹得很不愉快。 现在我不想在小儿子身上再有同样的遗憾，我不想让他失望。
话刚说完，小男孩堆完最后的一把沙，跑过来拉着父亲的手说：
可以走了，爸爸，我们走吧。
算算这一次五分钟还不到，父子俩愉快地走了。亲爱的 Dosti， 你是不是曾经也问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上主是全知全能的，为什么还容许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天经解答这样的疑惑，因为天父正像这位父亲一样，极有耐性地等待着。上主一直在等待人类悔改、认罪、重生、得救，等了一年又一年，他还在等。上主不是单言，而是宽容，他情愿人人都悔改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悔改得救，我们就可以快乐的跟天父一起走，就像那对父子最后愉快的一起走。亲爱的 Dosti， 你可愿意与主同行？
每一天我都要与你同行，漫步在花园中，手牵手，彼此交心。你了解我所有的小秘密，这是你和我之间的默契，这是无人能取代的距离。我深深的相信
故事的启迪，得到智慧的真谛，
透过人生的领悟，谱写生命的故事。
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追寻人生的方向。给心灵讲故事，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呢，我们也常常会问这个问题，如果上主是全知全能的，为什么允许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呢？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很多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其实呢，上主呢，他不是单言，也不是说他不施行公义。面对这个世界，他有他自己的公义的方法，他也有慈爱的一个彰显。那最主要就是他给人一个时间，让人能够真正的悔改，能够归向主。所以他希望我们所有的罪人都能够靠着主能够改变，能够更新，靠着主我们都能够过一个蒙主喜悦的一个人生。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主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时间，就是让我们都能够归向他。所以五分钟是一个短暂的，但是对于上主来讲，五分钟呢只是一点点的时间，但是主呢都是给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抓住，能够向主来回转。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以赛亚卷三十章十八节，
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主，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这里两次用了等候，所以这里面就是让我们能够去等候主给我们的怜悯，给我们的恩典。主也给我们很多的等候，就是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领受他的救恩，领受他从天上给我们的福气。那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去寻求主，抓住主给我们的机会呢？抓住主给我们的恩典呢？所以希望我们的 Dosti， 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去领受神给我们永恒的恩典，永恒的救恩。也希望你随时跟我们来联系，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
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如果你在人生的当中有什么样的经历，你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随时来分享，在人生的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些的需要，一些让我们来为你度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我们可以随时来彼此的联系。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
我们有不同的天赋，
但有共同的天职，
愿透过恩典与真理
同回族的道斯蒂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
我是陈然。
我是天成。
天成自然，
天然组合，
愿主赐你平安喜乐。
Thank you.